还有一个梦，也请台长帮我开示一下。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意念当中突然产生了两幅画，这两幅画呢是都是观世音菩萨，是五彩金线绣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装在一个裱过的画框里，两幅，两幅呢内容是一样，但是其中有一幅观世音菩萨旁边有一个穿着蓝灰色衣服的人，那我意念当中我就觉得这幅我不要，然后这幅画就自动消失，只剩下单幅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五彩金线绣出来的观世音菩萨。我本来想把它挂在我们家进门的那个墙上的，
你不要想这么多了。就是好事情，
它居然自动到我们家那个佛堂那个位置了。
嗯嗯嗯。
那然后佛堂就突然变得很大。现实当中，我们家佛堂
我已经跟你讲了，你用不着讲这么多的。
啊。
这个就是好事情了，菩萨在你们家显灵了。嗯。
而且一个梦，就一个梦，就是昨天早上做了一个梦，就是看到手机里面有那个梵文像天书一样的，但是我看不懂，我就盯着看，然后手机里面就一幕一幕的自动显现，然后呢就又看到那个菩萨的一个像，但不是观音堂的菩萨，但是也是白白的穿白衣服的很好看的菩萨的像。当我妈手把手机拿过去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
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这
个是你已经有菩萨在保护你了。
哦，
你妈妈身上孽障重，你妈妈哪里又看不见，你就看得见，听得懂吗？
听懂了，听懂了。
嗯。
哦，那么他这些梵文都是一些信息，对吧？但是我就看不懂他讲的。
不是信息，梵文就是实际上，梵文就是我们说，那比方说你念经不是也有梵文，也有那个对吗？那么如果会看梵文的人，不会看中文那种简体字呢？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都是菩萨的信息给你。实际上你用不着懂的，实际上在梦中你可以用意念就可以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了。你当时在梦中感觉这些梵文是什么？
我就觉得看了蛮舒服的，不觉得很
那好了，那就是符咒呀，符咒嘛就是经文呀。
哦，好。
好了，听得懂了吗？
谢谢台长。
好了，你
台长，好，明天我们那个不是五月份，我们全家一起去看你啊。
嗯，好，你叫你妈妈多念点心经啊，她脑子不够用啊。
哦，叫她念心经念几遍？她现在21遍。
21遍，有空的时候多念一点。
好，
心经开智慧的，你妈妈智慧不够开，从你刚刚这个梦已经知道了，你妈妈菩萨就是没有惠顾她，而你可能前世有修的，明白了吗？
对啊，台上开过光的像拿回来之后，我看到他这个菩萨像都是立体的，但是我妈她说她看不到。
你看见了吗？
我以为我脑子出毛病，我眼睛出毛病了。
你眼睛了，你才不会出毛病呢，你前世有修的人出什么毛病啊？
哦，
明白了吗？
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
因为他看到他家里的佛台呢，两个油灯呢都接莲花，然后油灯上面好像有菩萨坐在那里面，有头的有眼睛的，这样是好的是不是嘛？
那当然是好事了，看到菩萨还不好啊？
是菩萨来的是吗？真的是。
那当然了。
在梦里有一次，就是我进那个弟子拜师那个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也有梦见你嘛，然后您在梦里跟一个男的说话，然后旁边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小佛，那个佛的话，他上半身是佛的样子，他手合十，然后脸很庄严的，但是他下半身是那种十度的样子，我不明白这个是。
也很简单了，就是很多菩萨本来就是因为是你雕塑的嘛，明白了吗？雕塑的，但是他的魂魄动了，他真的动了，他跟你讲话，他跳出这个雕塑，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身体都在动，是真的。但是他的下半身呢，他没有出来，明白了吗？就这么简单。
这个意思。那我那个上山的时候，就是包括在那个普陀山，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南海观音那个时候，我看见就是观世音菩萨嘛。那个时候我不懂，就看到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我就明显感到菩萨在哭的，然后他左边那个脸庞这里还有一滴泪的。后来我就是我怕就是自己不好嘛，我想是不是自己不好，然后看到菩萨是哭的，我就没讲。后来就跟菩萨就是无求的在那里念大悲咒，然后给师父念嘛，然后给师父念的大悲咒第一句，然后就自己就控制不住眼泪流下来了嘛。然后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在那里变了，变成佛的样子，然后我就感觉观世音菩萨是男的不是女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家里也是看见好几次观世音菩萨都是那种佛的样子，然后我也感觉那个样子好熟悉，哪里看到过，但是就不记得了。
你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听台长的话，你真的惨了。告诉你，首先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就是佛，实地菩萨就是佛， 观世音菩萨本身在天上就是佛，正法明如来，而且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男生，他为什么到人间来吃苦啊？他为了变那个女生啊，大家更能够接近他，因为女生更容易得到慈悲的感受，这样还听不懂啊？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男的，你为什么感觉？因为你是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的天上的菩萨，所以你到人间来渡人的。你看你现在渡的那个乱七八糟，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是这辈子再修不成的话，你别回去了。所以菩萨要叫你早点回去，就这个道理，听得懂了吗？你自己想享受太多，你自己享受在人间享受太多，听不懂啊？
听得懂。
哎呦，还要享受？开什么玩笑！
我一定努力的。
我告诉你，你回不去就惨了。哎。很多人像你这种情况的，末法时期早就说了，有很多菩萨下来救人，个个都是怀着满腔热情。啊，成愿再来，到了人间来，被那种名利、名闻利养，被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啊吃喝玩乐，全部会自己拉住自己，全部会迷失佛性，根本回不去的。
嗯，
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我女儿吧，以前老是梦见菩萨，梦见佛祖，然后到后来的就是说，那个她一直在我做功课的，她也一直在做功课，就那个台长的心灵法门。但是他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梦见的佛像就是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特别小变成。
心中
然后后来
心中的佛离他越来越远了，说明你女儿修的不好，而且你女儿根本没有好好修。
哦，对，但是打那之后就是从今往后再梦见佛
菩萨走掉了，
再没
佛菩萨已经离开他了，这个女儿已经很可怜了，已经没有得不到天上对他的帮助。
哦，他那个现在他现在也每天做功课，是不是功课做得不好啊？
不知道，可能他接触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太多了，网上看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关键是有时候他就是上网的时候，有时候偶尔看看那个动画片啊，
不会不会，
还看
你看不到的东西。他几岁啊？
他今年十六，他刚上高一，
啊、
他。
哎不要讲了，你以后试试看，你偷偷的看一看他，有时候你突然之间去看看他在看什么。嗯。
他现在他不怎么上网，但是就是可能有时候老玩手机，是不是在手机上看什么东西？
还要讲吗？上网跟上手机有什么区别啊？现在手机都能上网。哎。
哦，我知道了。
哎。
知道了。
还要讲。
但是他现在就是感觉我是不是感觉他老是魂魄不齐呀、啊，是怎么着？反正上课老师说老是开叉。
还要讲了，还要讲了，还听不懂啊？还要问我、啊、这么多的条件开出来，你还不知道他干什么？
哦，我知道了。
嗯。
哦。
好吧。
感恩台长。
马上给他念心经。
哎，行。
念心经，念准提神咒，念礼佛大忏悔文。嗯。
哦，礼佛让他念几遍呢？他现在念一遍礼佛，
一遍到两遍都可以，
啊、
一遍可以，
一遍不讲、
嗯。
哦，行，可以。
但是你要看着他念，好好念，他念的不好。
哦，他现在就是说上课有时候不，就是说念功课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今天忙没时间，他上课嘛，因为老上晚自习，他就是说赶到第二天再补。
知道了，不好的，不行。
哦。
再怎么样，一天再忙也要念几遍呢。
就是我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我老公啊不相信佛法，他还说了很多不好的话。完了，我晚上呢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我到庙里面，对面的应该呢是三尊菩萨的像，就是中间和靠左边的菩萨像都不见了，放菩萨像的地方呢隐约呢还有菩萨的影子，靠右边的一尊还在，我觉得很委屈，就在就是庙里面哭着拜菩萨。梦里呢有我老公还有他姐姐，因为他不支持我学佛，我在梦里跟他在生气，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你老公有点麻烦了，因为你们家里都会有麻烦，因为你们老公的嘴巴里乱讲和不支持的话，菩萨已经离开了。
我们家那个佛台很小，我供了一尊坐着的观音，还有一张三圣的三圣的，
不要讲了，菩萨不来了。
不来了，
跑掉了。嗯，你赶快帮你老公念好吧。
我之前学心灵法门开始就每天给他念心经，一直念到现在。
你念了几遍？
是不是
念了几遍？
九遍。
念了九遍是吧？每天念九遍，坚持了没有啊？
坚持了，每天念。
是。
我给他念，我跟他念解结咒，念二十七遍，一直坚持的。
啊，你要你现在就给他点，你又不能给他点颜色看看，嗯。
那怎么给他点颜色看看呢？
给他点颜色看看嘛，有好几种了，一个是请护法神的呀。
那我每天在菩萨面前你给他念经的时候说求菩萨就是说劝劝他让他早日相信佛法。
劝劝他了，菩萨不会的。护法神给他颜色看，就是给他要给他吃苦，然后吃了苦之后他就会请再就会马上就会想到要求菩萨了。但是这个话的话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会伤及到你的。
伤及到我。
你很简单的。有一个男的就是啊，夫妻两个，老婆相信老公不相信，结果吵架老公就骂菩萨，骂菩萨之后我们老公出车祸腿断了，那么天天在家里，老婆只能在给他天天在家里帮他照顾他，自己还不能上班，当然伤及他，然后他慢慢的腿断了瘸了之后他就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了，然后呢就想不通，慢慢的就再去接受宗教，然后再念经，然后再慢慢才理解人生，那不是腿换来的人生吗？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啊，你只能不停的念再加码，现在七遍了，九遍不够，听得懂吗？
那给他念几遍呢？
你现在给他念二十一遍心经，还要给他念礼佛大忏悔文。
就是给他让他开智慧，头脑清醒，早日相信佛法。
对。
那礼佛大忏悔文给他念几遍呀？
念三遍。
念三遍。
嗯。
那其他的还需要吗？
其他的给他烧几张小房子吧。孽障这
么
深重，所以我告诉你，你嫁给这种老公的话，说明你自己啊，学佛路上就是孽障比较多，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真的是没办法，所以这就是。
小房子名字。
这也是你的孽障。
不要听嘴。
你找到他也是你的孽障，道理是一样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那他那个小房子，我写他名字的要经者就可以了。
七张。嗯。
七张我知道，就是写他的要经者。
对，就写他要经者。
哦。
许点愿吧。
哦，还有。
嗯。
啊。
许点愿，许愿很厉害的，许愿是很重要的一环。
我许了呀，我自己在念经的时候许那个准提神咒后面许愿了。
我赚钱了呀！你每个星期你赚了十块钱，你能养家糊口吗？
这段时间不是家里来了很多人，我母亲生病了。到我家里来，来了很多人，然后呢，那个人太杂了，可能乱七八糟的很多，然后又说话又什么的，他们又想一直在供菩萨，一直在上香，可能菩萨可能不甘心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他们走了，昨天晚上我就下午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梦，梦到那个菩萨好像家里的佛台菩萨突然间那个了，那个菩萨都不见了。
哎呀，那麻烦了，菩萨没了。
那怎么办呢？我这样
怎么办？就说明你现在心不诚，家里太杂了，而且气场不好，来的人太杂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念了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七遍礼佛大忏悔文，请那个菩萨原谅。然后呢，我那个这样我有可以吗？
可以，完全可以。
可以。然后他菩萨以后还会回来吗？
还会回来。
我好伤心，但是我又看到昨天晚上他还接那个莲花，还接那个。
那一定，你一定是护法神，不会是菩萨了，因为你这个梦已经很清楚了，
是，所以我好伤心。然后我一下子就被打通电话，可能也是菩萨还是护法的帮我打通的吧。
对啊。
然后。然后我一下子就打通了，我心里特别难受。
不要难受了，
还能回来吗？
回来能回来的，你赶快念礼佛大忏悔文吧。
我念了七遍，昨天晚上，然后就针对这件事念。
好啦，可以啦。
可以啊，那请那个师傅那个吧，加持一下啊，让菩萨回来，和同修。
他做的一道梦，就是梦见小凳子，梦见他家里供的太岁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像、观世菩萨像全部都倒下来了、然后供菩萨的房间里面堆了好多台长的书、他梦里知道的是他妈妈堆的书，而且感觉是这些书因为乱堆所以碰倒了菩萨像、然后梦里他就在他的梦里放到专门放书的房间里面。他说梦里醒来以后就只记得这一段，请台长看示一下是这个梦有什么意思。
实际上你告诉他没有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呢？很可能他家里的佛台啊，第一呢不够尊敬、第二呢可能进了其他灵性了，明白吗？还有台长的书很多放在房间里啊，如果是正神的话根本不会倒下来的，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啊，只要是灵性看见台长的书他们就会倒下来，你明白吗？
哦，明白。
所以要记住
这样子就是、
你看见佛台上如果菩萨的像有时候出现怪怪的啊，怪怪的脸，有时候看见这个香歪歪扭扭，或者烧的不对，或者这个莲花灯过去一直接的，但是现在突然之间不接了，这些情况全部都是属于这个供的菩萨位置上面有其他灵性上。
我家里不是有佛台吗？
啊！
我第一次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是我打开门回到自己的家，然后我看到我的那个就是菩萨的像不见了。然后我一看，哎呦，好像佛台在，好像那个菩萨好像在地下地毯上把东西盖着了。心里是这样想，哎呀，还好还在吧。但其实上没有看见。没过多久呢又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就是我一开门回到家里说我福台都没有了，而且电视机也没有了、好像是被人家拿走了、
不好，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说明你现在没有把菩萨放在心上，而且你在拜佛的时候你不认真，就是心中啊没有挂着佛，他会走的。
哦，是这个意思
啊。你自己赶快要抓调整自己的心态，要更好好的跟菩萨念礼佛大忏悔文，菩萨不来了，你就会做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呀，我家菩萨怎么没了？
哦，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不是说好像就是有这种感觉，好像不见了那样子。
就是这个，不是不见了，是在菩萨在你的心中不见了。
哦，
明白了吗？
可是我最近有那种心态，因为我原来我阳台上放了两个那个瓷器嘛，就是说狮子嘛，是想看家的、后来被人家偷走了，我心里总有一种恐惧，我说我这个西方三圣这么金光闪闪放在家里，我说怕被，总是有这种感觉。
不是不是，肯定不是的，
不是那种思想影响。
不是思想，你这个你听台长的话，肯定是的，你自己心中啊拜佛的时候心要集中。
不要
胡思乱想太多了你哪怕在拜的这一瞬间你脑子都胡思乱想的话，菩萨一定不在。
我家佛台这个屋啊，就是就缝进给窗刮开了，好像刮些煞进来。我回头一看佛台上的佛像果什么也没有了。
这个不好，说明你们家的那个菩萨经常不来的。你自己好好念念心经吧，你不开悟啊。
我还没开悟啊。
你以为你开悟了？哎呦，我的娘嘞！
念经的，我天天念经。我
天天念经就开悟了，好，天天吃药病就好。
有一同学他梦到他在他孩子现在已经22岁的孩子，他在孩子出生的第5天呢，说他梦到就是睡觉嘛，梦见说回到家就看到一个真的是弥勒菩萨。就在他们家那个屋的正中间，所以他就赶紧拜，所以拜呢，然后拜一下他就倒了，就不让他拜，拜三下还是就拜不下去，就又倒了。
嗯。
然后就说那我就不拜了。然后呢，这时呢又一个画面出来了，说那个弥勒菩萨呢就走了，走了以后说是一个坐在一马车上，马之后背啊，他左边一个男孩，右边女孩，就这么走了。他说他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哇，很简单。首先，这个小孩子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小孩子身上不干净。菩萨不要他拜，还有一种，这个小孩子在天上的果位非常大，他可能到人间来，是来救人的。那么这个小孩子呢，是很厉害的，他只要一拜，说明他们所家里供的那个弥勒菩萨，那可能是其他灵性。
哎呦， 就是他做梦，他们家没有供那个，没有供菩萨，他就说这个。
那在梦中的话，如果这个弥勒菩萨的话，也有可能是假冒的呢。那如果受他不起，他一拜的话，假的就得倒，
啊、
听得懂吗？
啊是啊。
嗯。
啊，是这样的哈。
假的就得倒。嗯，过去有过这种事情的，嗯。嗯、
啊啊，这明白的，他一直深藏着没说。
啊。
啊，还有什么？嗯，好，那个今天就这么多问题，谢谢台长。
好吧，自己多努力。
嗯、
如果有灾有难，
嗯、
更要求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啊。
听得懂吗？啊、
嗯。听得懂。
要坚持，明白吗？嗯。
还有台长，请解一个梦，就是说有一位同修梦见，就是说他家设的佛台。第一次梦见就是感觉佛台没倒，但是佛台上的菩萨全部倒了。
嗯，
然后后来的话有人就说建议他们往楼上搬，他们就把佛台又往楼上搬了一层楼。但是的话呢，上了楼后的话呢，这个佛台上面就一个吊柜下来，就把菩萨的那个慈像的脖子给砸断了。
这是做梦还是真的？
是做梦，一个同学
啊，他家里第一有灵性。嗯，
哦，家里有
人。第二就是说他家里他拜佛的心还不够诚，有人不同意见，嗯，都会产生这种情况的，嗯。
啊，然后后来他接着还出现了一个场景，就是他就出去了，就没管，就看见很多车辆一起撞车，但是的话呢，车子撞坏了，人没事。这时的话呢，他就看见观世音菩萨。
嗯，就是说菩萨还是在关心他的，但是他家里的气场很不好，他家里灵性很多。叫他赶紧念家里房子的要经者。
啊，念房子的要经者。
49章。嗯。
啊，前我做了一个梦，就是12月份的时候。
啊。
做一个梦，就是就突然间就睡觉啊，就好像可头一抬头起来，我看里面什么也没有了。
嗯。我告诉你。
嗯。
什么都没有了。第一，念经不够心诚。第二，家里佛台上有其他的灵性上。
来的梦中他自己家供的佛台不见了，
嗯，
然后他四处找，最终找到了，就是说那个供的观音像变成很小，在一个玻璃瓶里，
嗯，
然后这时候他看到他爸爸就是在原先供的佛台那里炒肉片，然后墙壁上全部是裂开了，
嗯，
接下来就是场景又转了，转到他的单位去培训，帮他打开门的是一个带着笑脸的和尚，
嗯。那这个很简单了，家里佛台不见了，说明他修心不纯。
嗯。
啊，念经还不精进，明白吗？
嗯、
菩萨不来了、
嗯，
佛台就不见了。
哦。
啊。
好。
啊。
然后还有这几天就过了几天，然后就做了个梦，梦中想起我在梦中想起好像佛台的那个油灯还没有灭，然后赶快回到佛台去灭灯，然后发现了那个。那个佛台上那个点燃的香呢，已经倒在那个佛台上了，然后那个菩萨像好像也没有了。
嗯，
这个是不是说明佛台有灵性啊？
对啊，佛台有灵性，菩萨像才会走掉。
哦，那这个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这个一般17张。
17张就念给房子的要经者。
对。
哦，好的。
8月15那个。东方台的那个观音堂的菩萨像呢，我在照相馆里面打下来，刚刚请上去啊。过了大概1个星期左右呢，我女儿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呢，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观音菩萨呢，他从座上走下来了。走下来，笑嘻嘻的走下来了。
嗯、
然后呢，是穿了那个黑衣服。
嗯、
那我想，这个黑衣服穿观音菩萨穿黑衣服好不好？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因为你家里请了东方台那个观世音菩萨，真正的菩萨来了，所以你们家里过去供的一尊肯定是另外的灵性上升了，不是观世音菩萨。
哦，是这样的。
所以你赶快给那个黑的那个灵界的那个这尊，我们怎么称呢？也称他菩萨吧，就是赶紧给他，赶紧给他念小房子。
嗯。哦，
你听得懂吗？
你刚念小房子。
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嗯。
念几张？
你赶紧给他念21张。
念21张。
对。
哦，是这样的，对。而且坐下来跟我女儿笑着说话。
对，说明这个可能呢，虽然不是观世音菩萨，但是也是一个菩萨吧？我看应该至少护法神，嗯。
知道是护法神。
哎、明白了吗？
哦、
嗯。
哦，那怎么说呢？
你就说
那个小房子给他烧了，怎么说呢？
就是进正啊、我们家里的房子的要经者就可以了。嗯。
哦，就房子的要经者。
哎。
哦，就这样好了。然后呢，那个菩萨。要他是那个灵性的那菩萨，这样小房子烧了以后就没关系了。
烧了之后
要请下来了。
烧了之后这个哦就是这个问题了，嗯，哎呀，那你就别给他念了，继续放着吧，嗯。
继续放着。
啊，继续放着的话，你他开心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没把他请走，嗯。
哦，是这样的。
明白了，
那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因为这个已经供了很多年了嘛，嗯，好吧。
啊。
供了很多年了，没关系了。
哎呦，快二十年了。
啊、所以不能请走了，嗯。
哦，不能请走了。
好吧，嗯。因为至少有一点，我们东方台的观音菩萨一来，他特别开心。
嗯，
明白了吗？
哦，是这样的啊，他跟走下来了，从莲花座上走下来，然后笑嘻嘻的跟我女儿说话。
对对，
师兄做梦就是梦到佛台上突然多了很多菩萨，还有仙家，连佛台外面呢也供了很多，意念呢是她的老公供上去的，但是他说呢不能供那么多，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供，这样反而不恭敬，就和。另外他和另外一位师兄整理说要把仙家请走，其他菩萨还是供着，这样比较尊重。但是现实中当中呢，他老公是不念经的，嗯，但是有一点相信。
很简单，他老公的意念，他老公的意念已经把很多的仙家找来了。
哦，
嗯，
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你说呢？我不知道你有多大的能量做多大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们家地方很大，你可以造个庙，你可以把所有的仙家菩萨都请去。还听不懂我的意思啊？
请师父解几个梦。然后我梦见同修给我看他拍的一张照片，里面全部是菩萨，金光闪闪的。我说这么好的照片我拿去给师父看吧，然后师傅看完以后很高兴的说：“哦，能拍出这么好的照片，说明他最近修得很好，很不错。”然后梦里师傅还知道他的名字，请师傅开示。
这个就是告诉这个人，这个人已经修得很好了。嗯，
嗯，是的，他这种
心中有菩萨了，心中有佛了。嗯。
哦，真的很好。
师傅，有一位同修呢，他闭上眼睛，看见一尊金色的盘坐着的菩萨出现在他眼睛的右边。后来呢，中间出现了一个人的手中有一朵紫色的莲花，请问师傅，这说明什么呢？
有紫色的莲花说明他有贵人了。
嗯，
好了，贵人相助。
哦，那金色的菩萨又怎么说呢？
金色的菩萨金光灿灿，佛光普照，有什么说啊？他很福气啦，很好啦。
啊，那这位同学很福气。
嗯，
是不是那个菩萨的佛光照着这个紫色的莲花呢？说明
对。
啊，好的，感恩师父。这位同修呢，还做梦看到了师父站在他面前，然后师父的四周围有金色的光把师父团团围住。过一会儿，师父的全身上下。完全成了紫色，这位同学很开心，他能在梦中见到师父的法身也很不容易的，你敢说
就是这样。
那请师父开示一下，天上的金色和紫色有什么区别呢？
金色佛光啊，明白了吗？
嗯。
啊，紫色什么？紫色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啊，那个紫色的颜色什么样的颜色升到后来就变成紫啦？没智慧啊，这话都回答不出来。
红的。
红的发紫，没听见讲过啊？
啊。
听不懂啊？
听懂了。
佛光，看看佛陀的光是什么光啊？红光啊。
红光。
好啦，这还不懂啊？ 那为什么会红过头啊？因为他是护法了呀，他是佛陀的护法了呀，这还不懂啊？
这样的。好的，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说，
师傅，
你说说看，黑色是什么？好啦，你看看哪有天上，天上哪有菩萨是黑色的？只有看见鬼才是黑色的，还听不懂啊？
听懂啦。
好啦，
懂了。好，感恩师傅。
好，再见。
好，拜。
再见，考古学家了，我看。慢慢回家翻。
那个我妈梦有一天梦见她梦见佛陀。然后就是一个白色像雕像那种的，然后掉不知道谁把它掉地上了，然后又拜的时候掉地上了还是怎么回事，然后又给它捡起来了，然后后来又梦见一个挺大的像佛的那种手，就五颜六色可漂亮了，又给它插到树上了，是什么意思呀？
前途非常坎坷。好了。
你好，我很难打来，我想正好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想您开示一下，行吗？
你说啊。
我那个梦啊，昨天晚上就在一个房两个房间，这个房间好像一个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小的那个私人的那种就是佛堂，那么被那个同修请进去了，我坐在里面，那么他们就进来一个。法师，这个法师好像就是那些同学很就是很敬佩他的，那么我就有点疑惑，那么很奇怪，他进门的时候他就只有两间房间很小，那么有很多人，那么这个法师呢就很奇怪，就帮我一个人做加持了，他就帮我一个人做加持，就跟我做一个法会，就是他跟我让我跟他一起拜，那么左边呢，他门进去就左边一个是一个佛堂，小的就是拜菩萨的一个佛堂，右边呢就是我们居士坐的，那么我就跟着他拜这个到了里面那个小的佛堂，但是这个佛堂上面呢是没有画像的，很奇怪，那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佛像，那么他就跟我一起做法会，那么我做法会就跪着，我很诚心对着他拜，对着那个画像拜，这个画像没有的，就像古时候的一个就是一块板，红木的一块板，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好像古代的一样的。那么那个法师就跟我做讲经就是念经的时候，就跪在地上，我很诚心跟他一起拜，他也很诚心，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我拜的时候，我就觉得一身暖流在我身上，然后拜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那个画像怎么就是我们家的那个阿弥陀佛的整个样子呢，然后我就很诧异，他念完经之后就在我身上不知道什么就敲的时候，我的身上的全部的那个就是腰上的就是很轻松了，轻松以后我就纳闷，我再站起来再看着那个画像，我明明是一张什么都没有的，怎么给我看到呢阿弥陀佛的整个画像，而且我们家中的一个阿弥陀佛整个画像，然后就是整个我心中的那个阿弥陀佛的像，但是我又奇怪，他又怎么不是阿弥陀佛现了个整个身，如果真有神通，他不是阿弥陀佛整个身体来就是给我看在加持我吗？我就想这个，
你就不要加注意了，你就直接把话讲出来，台上帮你分析就好了，听懂吗？
对，我就很奇怪，我就想再进一步跟那个法师说话，但是这时候我妈在旁边就说，就是人家已经，就意思说你已经人就是你这么多话好像哦，已经给你做加持，好像人家那个居士很多的嘛，就你去洗手间嘛，去好了，我说先让其他居士，我就等在旁边看那个法师，我想跟他谈话，然后我就是精神全部很紧张的就醒了，全身都是汗，我晚上呢很奇怪，我晚上就听台长的那个。那个悬疑问答听得很入神，听到十二点半一点钟了，我就是很兴奋，然后就晚上就睡觉之后就做了这个梦，到半夜醒的。
那现在你讲完了，你不要讲了啊！你听台上告诉你，这个梦很简单。首先呢，你这个人呢，有可能前世是有一世啊修过那个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明白了吗？所以你这辈子呢修阿弥陀佛那个非常有感觉。那么当然了，你在过去没有接触台长这个法门之前呢，你知道吗？你修了半天也没有做到过这种梦，对不对？
对对对。
啊，为什么现在为什么一修台长的法门之后反而会做到阿弥陀佛呢？这就是告诉你， 啊，殊途同归啊，殊途同归啊，也就是说台长这个法门就是帮助你们消灭自己身上的孽障和灵性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台长这个法门是非常
对，就是让你们呢能够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梦可以知道你跟阿弥陀佛是非常有缘分的，也就是说你这辈子如果你等到走的时候，你要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念阿弥陀佛和那个阿弥陀经，听得懂吗？
嗯，
但是呢，你可以用现在先把台长这个法门先好好修，接着走的时候呢，你要如果拼命的念，可能你会上去，明白了吗？
啊，阿弥陀佛，我还有，我就是觉得观世音菩萨无时无刻在来救我呀。
那当然了，西方三圣全是菩萨呀，都是。
哎呦，台长非常冤枉，怎么会？那观世音菩萨一直我就一求就观世音菩萨指灵啊。怎么
你反正把你说的越好的话，我告诉你，说明你前世做的越不好。因为你现在把你说的越灵的话，说明你这辈子投女胎了，就说明让你来受苦，上辈子肯定做坏事。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这辈子都做坏事，我就是根本就回不了头。
哎呀，
那么多护法神在帮助我回头，我都没有回头。
哎呀，
台长的法门，我觉得好像帮我消除了很多业障。
同修梦到去参加法会的路上有很多人。同修看到很多人看到师父来了都拥挤上去，同修没有拥挤上去，站在人群的外围。这时候师父从另一边过来，他走上去核实，师父就用手指着他说，你这里就有佛呀。然后同修想，佛在哪里啊？然后转头就看见他旁边出现了一座玻璃棺，里面躺着一尊白色卧佛，大概有我们观音堂小号观世音菩萨像大小，请师父解梦啊。
心中有佛，他，心中有佛，
他心中有佛是吧？
哎，身体上已经有佛了，而且他的佛是卧佛，就像玉上海。
啊，他是跟卧佛很有缘分是吧？
哎，上海的一家玉佛寺里面他拜过，可能。
他想问师父，他是不是提示他应该向内修呢？
学佛内外都要清修，不是单单内了，都要修，明白吧？心中有佛的人，就是提醒他做事情、想问题、说话，全部要像菩萨、像佛。
梦境就是有个同修，他做梦跟他的父亲一起坐那个公交车，车在往前行驶，这时突然从天上飞落下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然后掉进了行驶的公交车上，也正好是掉入了做梦同修的手中。这个同修心想，怕拿着佛像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就把佛像交给了坐在他旁边的法师的手上。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没听懂。
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做梦跟他的父亲一起去坐公交车，然后车一直在往前行驶，然后这时候突然从天上然后飞落下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然后掉进了这个行驶的公交车上，然后也正好就是掉入到了这个做梦同修的手中。然后这个同修心想，怕拿着佛像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然后就把那个佛像交给坐在他旁边的法师的手上。然后想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很好，传承衣钵呀，说明他最近修得蛮好的。
就是一个同修梦到去算卦，他要问事业，算卦的人问他想要什么样的莲花，做梦人说他要菩萨的莲花，算卦的人画出来少女的观世音菩萨，但是后来不专心就越画越糟，连菩萨的眼睛都吐掉了，这是啥意思？
心中佛离开啊，就是杂念纷飞啊，污浊之气占领了他的心念呢、啊，所以他就会离开菩萨的。离开菩萨之前就是找不到菩萨，这是第一步。好
吧。还有一个同修，他做了一个梦，就在一条大船上，有台长，还有一些同修，台长就是相当于是船长那样子的，然后其他同修都在船上。
这个好事情，台长现在就是开个法船呢，在救大家。
对对对，那就是说能在船上的人都一般的来说还是。
你船上还看见谁了？
啊？
你船上还看见谁了？
都是我们这个同修。
哎，那就是你们学佛学法，跟着台长嘛，肯定在这个船上。
梦到这个，我在大海，
旁边，海港就是那个蒋湾，
港湾，
斗风变避风斗雨的
避风港，避风港，
避风港那个地方有七处大船。船大到了像那个航空母舰那么大。
航空母舰。
船上面，船上面坐满了年轻人。那么我在上面，我过去看了一看，哎呦，坐满了一满那个甲板上面都是人，都是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四十几岁的。五十岁左右的很比较少呢。那我说，看我们这八班上上的那个老爷爷，或者您官的老婆婆，这个都有没有几个人？
对，年纪大的很少。
那么都是年轻人啊！我们旁边的一个人，我说，同志，怎么这个船那么多的人，都是年轻人啊？他说：“老爷爷，你不知道啊，这是心灵法门的法船
啊！”看见了吗？
我已经惊醒了。
看见了吗？
咱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很多，
心灵法门现在几乎80%都是年轻人呢。
对呀、我们放生的时候，我是虹口区，我是个人户，自修的。年纪老了自修的，一个人我跟老婆什么自修的，没有参加公休组，但是我们的放生里供了公休组。哪地方近，我们就到哪地方去放。那我们到公休组发生的时候，你看到了公休组的人，一个都不年轻的人。我数了一数，八十几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是老的。
看见了吗？
一个是我，73岁。一个我老婆，69岁。还有一个人是90岁的老爷老奶奶。
我跟你们讲了，心灵法门现在完全不是说什么迷信啊，它完全是一种让年轻人能够开悟，懂得人生生活，能够有智慧，能够怎么样懂得啊，爱护现在的所有的自己拥有的东西啊，爱护自己的国家啦，爱护自己的人民啦，懂得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懂得化解冤结的一个很好的法门呐。
对啊。
嗯，
这个法门有多特点，就是
你说有七艘像航空母舰这么大的，里边密密麻麻的都是青年人，说明台长现在救的都是青年人多。
对对，
上个月我梦见一个梦境哈、就是我在一个梦境，那个梦境就是没有看过的，然后就有一个男子长得高高白白，戴这个眼镜，他就手就向前指，叫我看前面。后来我就看一下，哇，看到一艘船，很高很高的船，然后又是金色的船，我就说哇，这艘船这么高这么漂亮。然后那个男子就告诉我，他说这艘船有90层这么高，他就叫我去爬44层。然后我就绕了一个圈，就进去了那艘船里面，我就在里面卖力的爬，一直爬，爬到第21层这样。然后我就接一接就很喘，我就看一下周围都很多人，有的爬上有的爬下，然后还有些是穿红衣的。我还在梦里面说在里面怎么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后来就有一个小孩子，是同修的孩子，就跑来我身边，就告诉我我也来跟你一起爬。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吧，我们就一起向上爬吧，两个就一直跑，一直往上跑。然后这个梦就醒了，不知道这艘船是不是法船，请问师傅。
这是观世音菩萨法船，你已经上去了。
是
啊。我告诉你啊，看见穿红衣服的就是心灵法门的。
是啊。
我告诉你，很多人上去了，你也上去了，不容易的。
他的阶梯很奇怪，他的阶梯好像一个热情这样子的。
知道了。明白了吗？
明白。
上不了法船们，我就不知道。
对，师傅请安。我想让师傅给解一个梦。就是有一位同修，他在一艘很大的船上，那然后台长一动不动的，闭着眼睛仰躺着，然后这位同修和一位女师兄在给台长喂东西吃。这位同修手上的食物是一碗菜米粥，然后以米为主。然后夹杂了一点白菜和素肉，台长每一口都吃得很少，然后这位同修帮台长就是有他吃在嘴边的那种流质嘛，然后边上还有几位年长的男士，其中一位说有些煮饭的米是陈米，然后就对这位同修说你手上的这碗是今天嘱咐这位同修喂给台长吃，
后来那个台长突然睁开眼睛问那位说话的男士，把某某号开到寿山海，然后好像是一个船名，是两个字的，然后不记得了。结果同学想请台长解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台长说说什么话？某某号怎么？
某某号开到寿山来。这位同兄是舟山的嘛，然后他说舟山有这么一个山叫寿山，秀丽的秀。
就是某某是某某某某船开到寿山来。
对的。
那就是很简单了，台长把法船开到舟山了呀。
那他说就是里边那个米呢，有陈米也有新鲜的，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果实。因为你们可能收到已经有点果实了，像这种东西台长吃并不是台长吃，是你们的功德，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师傅。
这个就
是
法船。
三岁的官。
这个就
是
法船。
第一个梦是我在一艘大船上。然后船上也有卢台长，然后天很暗。因为这个梦是在蛮久以前发过的，所以只记得这一些，所以请台长说一下
这
个梦。这
个船在开还是停着的？
很像是在开着的，因为天外面很暗很暗，所以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记得是开着的。但是很慢，
很简单咯，就是现在咯，就是举个例子，一个法船在很艰难的人生当中在慢慢的在往前开，实际上师父们就是带着大家在艰难的在慢慢的能够超脱自我，让自己身体这个生活各方面都要改变排除万难，因为这个船就是在开都是好事情你们在船上只要航行的船就是一般的都是好的往前在开，但是晚上呢就是说还有很多的麻烦像很多的人修的还不够好啊，你听得懂吗？
我爸爸不是死掉了吗？我就是做梦中我有四个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在码头边好像要登水嘛，那么谁来了，我姐姐哥哥姐姐还没到，我急死了，我快点叫他们，后来谁快要开的时候他们都到了都跳到水以后，我还看见我爸爸也跳到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那个船就是你在救你爸爸，你给你爸爸念小房子了，对不对啊？那你爸爸上你的船了呀？
啊，
船是好事情啊。
我们四个跳上去以后，我看见我爸爸也跳上去，我爸爸这里还拿着一个包，挺重的。
双方还没有放下。
他还没有放下子拿了包。
就是你爸爸心中还有很多的那种业力啊业障啊身上啊他没有放得下，明白吗？你还得给他念经。
就是给他念小房子的吧。
对对对。
我上次给我打电话你说我爸爸的阿修罗道刚刚上去。我现在还得给他念，还要念多少大概不知道。
还要好好的念，不停的念。至少念一两百张啊。
还有一两百张。好的，
师傅，就是同修梦到他的外孙女，就是站在很远的地方挥手，就像好像向他告别，然后就叫他，他叫他是他小姨嘛，就说他说小姨我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像那个就像同修挥他也向他挥手，就跟他说你走吧，你走，然后梦里面两个人好像离得很远，然后感觉是隔了一个海，然后外孙女啊就站在海的另一岸上面，同修就望过去以后，海上像上面有一艘船，像房子一样大，但船上呢有很多人，就等着他的那个外孙女上船。同修接着跟他说：“你快上去吧，你走吧。”然后同修的外孙女就上船离开了。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同修的外孙女也是修我们心灵法门，现在56，还不到57岁，他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没有过夫妻生活，就是同女之身，就想请师傅解梦，这个是什么意思？
现实当中啊，现实当中
不是，
不是现实当中，就是梦里他对他告别、
啊、
就是他要去上那艘船。
啊，那就上法船呀，可能他以后要告，对呀、啊、他要告别夫妻之事了。嗯，
他没有夫妻之事，这个一直都是童女。
啊，那就很好，说明他以后一直上法船之后一直保持这个干净的身体了。嗯，
哦，对，他好像是还没拜师，他准备去拜师，是不是就是他拜师会很顺利这个意思？
很顺利，一定顺利。嗯，
有一个梦境，还有一个梦境，就是在很以前呢，刚刚修的时候，我就梦境我去到一个地方很广的，然后就驾着车，我的先生还有和我的女儿一起，然后去到这个最后的彼岸呢、啊，是一个海这样子的，然后还有一个船，这个船他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坐的船。过后我看，然后过后我因为是最后一个站了嘛，然后就没路跑了，我就跟我的先生讲我们再回去别的地方吧，然后就转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弥勒佛在一个那个洗澡，一个洗澡池这样子的，它是透明的弥勒佛是，然后它冲那个水这样子啊。
嗯，
这个是有些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啊？就说明你在天上待过，你看到的佛陀涅槃时候那个船就是接佛陀的法船呢。
嗯，
佛陀
它并不是
佛陀在人间
大船。
对啊，佛陀我告诉你，佛陀像佛陀这种伟人，你只要看他留给世人什么，到现在世人都看见他都在膜拜，你就知道他一定是佛了，明白了吗？
嗯。
一个人，
明白。
一个人能够在人家心里，你这个人就是菩萨，就是佛。一个人，
嗯。
比方说我们孩子，妈妈把我们孩子放在心里，对不对啊？我们如果很孝顺妈妈，对外婆对妈妈很孝顺，那妈妈心里我们就是菩萨，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我们心里有母亲，妈妈很伟大，把我们养大，我们没有怎么样，好，这个时候你就心里在想，这妈妈是不是在你心里很伟大？伟大的嘛就是菩萨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师父，我可以知道我跟你的缘分是什么吗？在前世。
这个最好不要知道，没有什么好知道的，过去就是过去、
嗯、
不管是什么缘分、
嗯、
就是你是我的学生也好，对不对啊、
嗯、
弟子也好、
嗯、
这个东西都是过去了、
嗯、
只有这辈子好好修，你才会成为新的弟子、
嗯、
新的学生。
好，
否则的话整天的沉迷在哎呀过去我们的缘分没有用的，过去缘分就是叫过去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师父，这样我有些什么地方要改正的？
没什么，不要想的太多，好好修。就像我们小时候、
嗯、
一个老师整天说，你看我们过去缘分，你看我教你的，但是这个老师呢、
嗯、
他自己后来没有好好教人，不行了，有什么用啊？就像这个学生说、
嗯、
这个老师过去教过某某某某伟人的，对不对啊？人家学生出来了、
嗯、
但是到你这个学生你没有出来，那你说你跟这个老师再有缘分有什么用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
有一个同学了梦到了，就是那个佛的符号就是万字啦，这是什么意思啦？
梦到佛的符号要看的，
嗯，
啊、是往哪边走的？
哦，他在天空上。
啊，我知道，在天空上，那么天空上也有魔的，天魔也有啊。那么希特勒那个符号，他就是走的方向跟那个佛的方向走的方向不一样的，他是反方向的，所以他是魔，正的他就是佛。所以呢，如果按照现在他梦中梦见的这个情况，在天上他肯定是很开心的看见，那么就是说明他的佛性已经印在他的心。
在念经的时候就入定，看到自己是那个罗汉，然后就看到那个万字啊
啊
啊，所以我就开始就觉得我的背部有一点发烫，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万字从我的背后。进入我的身体，然后印在我的那个胸口那边。
嗯。
然后这个万字是有一点金红色的。
嗯。
这个万字是代表什么啊？
这个万字很简单了，佛的符号呀。佛陀身上不是有一个万字吗？
对，佛陀
啊，佛陀的那个胸口有一个弯，
对呀、
啊，阿弥陀佛也有一个弯，
对呀、啊，所以我就讲给你听了，为什么很多人搞不清楚啊？说希特勒为什么也用这个做旗帜啊？现在还不知道啊？天上的磨下来的，它是反过来的，
哦、
它这个万字是反过来的，佛是正的，它是反的，所以叫磨呀，
哦、
懂吗？
哦，可以。然后为什么我会我的胸口会有一个那个万字啊？
你的胸口有个万字，你就是曾经有佛的加持过，或者你在天上曾经做过佛，或者做过菩萨，听不懂吗？
哦，我明白。
你看看你现在沦落到现在这个境地，你惨不惨啊？
对啊，是不是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怎么办？你现在再不好好修的话，你下次到了猪做狗的时候，你还要这汪汪汪，你就这么叫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去叫吧。你现在人还讲得出怎么办？你好好的修了，跟你说什么都要放弃。
对，我现在就是。哦，我后背好像现在已经在发烫了。
发烫了，师傅在帮你转了。
师傅就是同修前几天梦见去了一个佛学院的地方，像教室一样，见了几个法师，有个大法师有点像师傅，但穿着僧袍，然后特别照顾同修，给同修讲了很多，然后带同修穿过一个墙，然后同修跟着师傅让他到一个佛堂，示意同修要很重的磕三个头，然后同修使劲的往地上磕，磕头额头上磕了个像磕了个佛像一样的印子。想问一下孔师傅，额头上磕出个佛印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佛印知道吗？心里有佛，身上才会有佛，心里有佛像，身上才会有佛印。好了。
嗯。
啊。
好的。嗯。
庄严之相。
嗯。
对不对啊？
嗯。
菩萨，对不对？有很多的庄严之相。好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
菩萨三十二相，对不对啊？
嗯、
然后八十种好、
嗯，
这以后都会跟你们讲的。
就是那个佛的那个胸前不是有一个记号吗？
啊，
就是有一次我梦见我的额头的正中间有一个，就是菩萨，就是那个记号就在我的额头正中间。
哎、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很好啊，就是这个就是你已经有佛的基础了，这个说明你已经把佛的印到心中了，叫佛印啊。
哦。
这个都不懂啊，否则的话师父怎么会到你梦里老来加持你啊？你要是没这个东西，不是佛过去生中你学佛学的生的话，你会有今天的、啊、你今天到了这个境界，你还不知道你因为这辈子不修啊，你要修的话你会这么苦的。你年轻的时候很多机会啊你都没有弄好啊，你也是感情问题，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台长。
你知道了，那女人在这方面如果稍微不留神的话，我告诉你运气都会没了。男人女人都一样，在感情上处理的不好的话，过多的纵欲，过多的在这方面去动脑筋，很快的就倒霉了，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几个月也是在听台长的那个录音。
你给我记住了，你看看多少人啊，不是就是因为女人出事的。哎，
知道，
好了。
是啊，还有就是有一个人，他梦见另一位同修在一个五彩斑斓的大海里面，有个男的给了他和一个像哪吒一样那种轮子，他凭借这个轮子在海里面自由的翻滚、游泳。然后呢，在梦的这个同修呢也有轮子，但是他正好是可能生理期不方便，所以他没有去游。这个梦说明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说明他能够得到菩萨的法器。
嗯。
明白了吗？
哦、
嗯。
说明，这两个同修其实都是有法器了，已经。
嗯。这两个人已经得到菩萨的加持了，很明白了。这个事情说明他们两个人跟佛的生渊源非常深。
一个是有个同修梦见自己请了一串佛珠是138颗，梦里就说自己特别喜欢，是什么意思？这138这个数字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138颗实际上它以一个节为准，一个什么节呢？比方说108，对不对？啊，87， 啊六十九啊五十九，为什么这些猪都是念经的时候叫你们十九遍呢十七遍呢单数呢？实际上单数是一个立起来的，你去看好了，双数立不起来，单数是立得起来的，
啊
对不对啊？
对
啊，这是一个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如果他自己啊，他自己比方说经常看梦中138，就是叫他把138你叫他除一除七啊单数，看看哪一个数是正好到138，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念9个27遍，
嗯，
是多少啊？数学好的人你叫他算一算，就除上21或者27还是23 25，你叫他以后以这个为基数这么念就可以了，
就是说让他去找这个跟138有关系的数字，然后去念这个，
就是说比方说17章了19章了21章了27章了，明白吗？就是说这些数字最好到138，那然后呢他就能掌握好，就是每一次他只要念多少次到了138他就过一个节，就是他这个结束，明白吗？嗯，实际上台长叫你们一波一波，就是想让你们早点把节过呀。7章一波也是想让你们过一个节呀。你要说我一直念下去的话，哪这么多的节你怎么过啊？
嗯，
就像人的命一样的，几岁一个节，几岁一个节，他分的，并不是一次可以把所有的节都还掉了，明白吗？
同修梦见手上拿着黑色的佛珠，是好还是不好？
那个黑色佛珠也没什么不好，什么颜色的佛珠都可以，只要念佛就可以。好了。
哦，那有颜色，有颜色有分的吗？有分等金色
不一样的
吗？
一般的最好不要黑色，有黑色的佛珠，当然了，有黑色的佛珠很黑很黑很亮就不是好的，稍微偏深一点都没问题的。
哦 ，OK， 明白。
有些同修不是梦到有些菩萨或者是您的法身给某些同修法器吗？他们有这样给他法器有什么寓意吗？有什么含义吗？
很简单了，他以后要骂坏人，坏人就会怕的。
哦，
你去看有些公修组的负责人，你看看他，你看看他，不要看那个女的，他一讲别人，这个那个，人家就看见他就怕呀，他身上有，
对
他有法器的呀。只是运用的问题了，他没有法器，他怎么会手一指人家就不敢动了？你开玩笑了，这是师父，这是你今天不讲的话，我不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更牛了，我偷偷的给他们法器的呀，所以他们管公修组才管得老老实实的呀，否则的话你哪个时候指指人家，你看谁听你的，听你小李子的，
不是的。那师傅当时不是有一个同修，就是菩萨对他的法器吗？那个菩萨对他说，是说菩萨对他说，你现在的功德还驾驭不了这个法器。请师傅开始一下，
这
样他怎样才能
没有这个德去拿这个法器？听不懂啊？比方说菩萨给你一个珍宝，你还没有这个德去接受它，就是说啊，名不符实呀。人家给你个奖状，你不好意思拿了，你没做什么，你拿什么？
还得广受功德嘞，师傅。
前几天晚上，我做梦到我跟另外一个师兄一起去超市，然后看到有卖佛珠的，然后我就跟他各结缘了一串佛珠，心里面还想着师傅不久法会，请师傅开光，请师傅解释一下这梦什么意思。
啊，那你就是。在皈依佛法僧的道路上越走越近了，很好。
越走越近。师傅，那个听师傅说初一可以念功德宝山神咒，我就在三十晚上梦见很多，好像有很多人，很多说宝塔有三层了，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
宝塔有三层，
三层是多少？功德
三层宝塔，一般的七层宝塔们，它成为一个大功德。三层宝塔嘛，半个功德咯。
半个功德。感恩师父慈悲。
请问师父，同修凌晨梦见自己去别人家拜佛，括号因为同修家里没有佛台，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去别的同修家拜菩萨， 那么这个同修不在家，佛台上面点着香，但是油灯的没有点上，然后同修就做梦了，做梦里边有人跟他说，你怎么没点油灯就上香了，然后就想把油灯点上，发现油灯居然没有灯芯儿，做梦的人把灯芯儿想把灯芯儿给装上，梦中看到有纸卷的很粗的灯芯儿，有很细的灯芯儿，但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灯芯儿，梦中很着急，然后就醒了。请问师傅，是同修家里有问题，还是做梦这个人有问题？
同修自己本身心中没有佛，所以
心中无佛是吧？
啊，
啊，
没有灯芯。
啊，是同修自己的问题。
啊，
我那、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我给菩萨妈妈在到净水的时候，我梦中就把那个净水倒在油灯里了，请师傅慈悲开梦，这是什么意思？
啊，那没问题的，做梦当中把水倒到油灯里了，实际上水就是代表你的心，听得懂了吗？油灯是代表菩萨来不来啊？
啊，
所以呢，菩萨的象征，你水倒在菩萨那里边呢，就很清楚了，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你现在的心完全贴在菩萨的心上，听得懂吗？你很纯洁。
师傅上次节目里开示了法器，是吧？那有一个同修梦到，一位同修的法器是绿墨色的雕花琉璃瓶，另一位同修的法器是金色的花瓶和一个金色的小锥子，锥子有50公分长。请问师傅，这个墨绿色的雕花琉璃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法器？
好啊，琉璃瓶啊，给他带来幸运啊。琉璃瓶就是干净啊，琉璃瓶就是挡灾啊。
挡灾。哦，明白明白。那师傅，那你像他这个还有个金色的花瓶是什么意思呢？
金色花瓶给他带来美好的未来，这还不懂啊？
哦，那金色的小锥子呢？那是什么吧？
什么锥子啊？
金色的小锥子，锥子有50公分长，锥子就是那种。
就是扎鞋点的，纳鞋底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还不懂啊？那就是对生活会有突破。像这种锥子的话，就说明有魔来，它可以一看见这种锥子，魔就会跑掉了。
哦，那师傅，那法器其实也是暗指不同的修行时去面对的状况，是这样吗？师傅？
是的。
哦，那师傅前世修行的法器有可能今世带到今世吧？师傅这个问题。
有可能的。
就是弟子小时候啊，经常会做一个梦，同样的梦，这个梦会经常做，就是经常会梦见一种物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变得很大很大，大的无边无际，然后又接着可以变得很小很小，小到无穷尽，然后又可以变大，就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但我就不知道这种什么东西，我一到做梦的时候，或者是遇到紧急情况，还有时候是那种，或者是感冒发烧的时候，我就会做这样梦。我大概连续做了10几岁的时候还在做梦，现在不做了，以前经常做这个梦，我一直搞不懂什么意思这个梦。
哎，你很厉害了。你在宇宙空间当中生存下来的，你自己不好好努力的话，你这辈子就完了。我告诉你，这个全部都是宇宙的气场量，量子叫量子，听得懂吗？
这是一种能量体吗？还有什么东西呢？
能量体啊。
哦。
这个不懂啊。
因为我
这个就是像一种，就是一种佛光呀。用我们佛教界面讲佛光。其他的宗教嘛，它就称为一种光源。这个科学家称为它是一种这个电子能像太阳能一样的东西。
难怪我现在一看到那种关于星球啊、宇宙啊、还有银河系这种图片，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就是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很沉寂啊。感觉好像是脑子看进去了一样，感觉那种。
就是你曾经好像在那里待过一样的。
啊，有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一下子好像进去的那种感觉，
啊、
就做不出来那种感受。
可以被那种宇宙的能量轴啊，可以把它吸进去，把你吸进去的。
这是好的感受还是一种不好的感受呢？
那你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都要经过这一段的。
哦，是这样的一个路子。
所以你就在这个半路上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可能受到那种刺激性特别大，从天上下来的时候，所以你就
另外一个同修梦见
自己竟然把护身符上面观世音菩萨的照片拿下来就吃掉了，然后他把护身符给他先生，他先生把自己一家三口的全家福贴上去戴在脖子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没听到。
哦，师傅是不是很累啊？现在
正在受累之中，现在我尽量在挺着，你再说一遍吧。嗯。
哦，好的。同修梦见自己把护身符上面观世音菩萨的照片拿下来就吃掉了，然后他把这个护身符给他先生，他先生就把一家三口的全家福照片贴上去戴在脖子上面。
现实当中还做梦了？
做梦，他这是怎么会梦见
啊？这还不懂啊？对，家里和学佛当中的矛盾没有摆平。好了，
没有摆的确是这样。
啊，
那他要注意什么？
注意什么？好好的精进努力，劝说自己的先生，圆融的智慧来解释现在人学佛和佛的关系。好了，
就是前两天您巴黎法会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法会结束之后，我去到悉尼观音堂拜观世音菩萨，感恩菩萨慈悲保佑我，成全了我这次法会的功德。嗯，这个时候我看到观音堂的佛台上供了一盘新鲜的面包，每层有三个，都是用玻璃纸包住的，一共九层，27个长条形状的面包。画面一转，观音堂出来对面的路口另一边，有一对师兄夫妇在那里开了一个馄饨铺，他们进进出出的非常的忙碌。请师傅开示，这个果盘就是佛台上的面包是什么意思啊？
佛台上的面包啊，那也是资粮呀。这还不懂啊？这学佛的资粮，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更多的知识，而不是需要更多的诉求，明白了吗？告诉他们，现在在观音堂的人应该多有点资粮，多学点知识，佛学知识，而不是整天的求菩萨保佑我这个保佑我那个，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是我看到的面包，然后我看到对面的那个路口开了一个馄饨铺，
开馄饨铺也是资粮啊，给人家吃饱啊。